好，感谢主啊！大家看到的今天的这个圣经啊，是利未记的25章、26章。利未记的25章、26章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安息年跟禧年啊。大家如果想象一下，我们如果生活的一个社会是每50年就有一次经济上的大重置啊，也就是说所有的债务如果都可以取消，假如说有一些的这个这个早期社会啊，有奴隶要释放，土地呢要归还主人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理想，还是上帝治理世界的一个理想国呢？那利未记25章、26章呢，就是关于西奈山律法当中啊，可能是最宏大叙事的一段。在这2章圣经当中，25章呢讲到的是设立安息年，就是7年的时候要休耕一次，然后呢每7年之后的那一年，也就第50年的时候呢，要设立成圣年或者说禧年啊。也就在第50年的时候，要宣告自由，归还这个产业，释放奴隶啊。那26章呢，重点呢在讲这个祝福与这个咒诅，来跟这个圣乐法典联系在一起。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的局势啊，是战火还没有止息啊，这个美伊冲突还在继续，俄乌战争还在持续啊。也就是说，世界仍然有这种苦难、贫穷、奴役跟咒诅，好像也让人感觉到深受在这个捆绑之中。那利未记当中啊，那些严厉的这个刑罚，有的时候或许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神的律法太重，好像很压制人啊。特别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我是有切身感受啊。这个特别是对，年轻人啊，这个我有一位青春期啊，两位。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孩子啊，有一位快要进入青春期啊，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的家庭的规矩啊，他们就会觉得，哎呀，律法这个规矩太严太重了。当我们来看立位记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有太重的这个律法。但是呢，今天当我们进入到立位记的25章、26章当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呢不是要我们永远的活在这个捆绑跟这个律法或者说咒诅里面，那是要我们经历啊这个禧年的这个释放。禧年的释放呢，在讲地要得到安息，地得安息的时候，人呢要得自由，而且呢关系呢要得到恢复啊。那这一切看似严格的这个条例啊，实则是神这个爱的这个邀请啊，也就是说要让我们从这种忙碌的捆绑当中，或者这种咒诅的捆绑当中，或者是这种这个征战的这个影响当中，进入到圣洁以及呢主丰盛的这个安息里面啊，所以让我们怀着感恩与渴慕的心，一起进入到这个利未记的25、26章。今天是复活节之后的周一啊，让我们看见这个神如何借着禧年的号角，当这个号角吹响的时候啊，呼召我们这个进入安息，也这个活出自由与圣洁的生命啊，就像我们右边的这张图啊，或许你在奔波忙碌这个被各种苦毒压制的时候，希望能够在青草地上坐一坐啊，在主耶稣的旁边进入这个安息啊，就像诗篇23篇所讲的，这个有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啊，因为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到可安息的水边。好，我们进入到这2章的这一个概览当中。利未记的第25章呢，这个一开始呢，就以这个7年要守一个安息年来告诉我们，在安息年的时候呢，不能够耕种，也不用去修剪，因为呢，要给耶和华守安息啊。这个呢，其实是把这个时间跟土地都归还给上帝的一个宣告。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 土地呀、这些财物的真正的所有者，我们只是一个管理者啊，有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呢，到了一个时候，7年的时候就要休息一下，就像7天当中有一天要进入到这个休息安息一样啊。然后呢，是这个8到55节啊，8到55节呢，就是从这个安息年进入到了这个禧年啊。禧年当中呢，是指的这个每分7个安息年之后的那一年，也就第五十年。第五十年的时候呢，这里讲到是以角声来宣告啊，使这一年在遍地对一切的居民成为圣年啊。那这个圣年、禧年有3大内容，这3大内容呢，分别是这个13到17节里面讲到土地的归还，然后债务跟奴隶的这个释放，还有在后面的23节讲到对上帝主权的承认，就是地不可用卖。啊，因为地是属神的啊，这个你们在我面前要成为客旅啊，是寄居的啊，所以呢这一章呢有很多的这一个这个保护一些的这个有些人失去土地之后，有一个赎回的一个机会啊，也就是说是保护到那些穷困的弟兄啊，或者他们失去土地之后的一个赎回权。这个是关于25章讲到安息年跟禧年，然后26章的时候呢，主要是以约的这个条款出现啊，这个约里面呢有祝福，也有咒诅，还包括了恢复啊。首先呢是1到13节里面，首先是讲到重生不可拜偶像，要守安息日啊，因为耶和华神是我们的上帝啊。然后呢，顺从的话就很快就有这个跟着就是祝福啊，因为如果我们守了律法之后，上帝会赐下雨水啊、丰收啊、平安啊，以及打仗的时候可以打胜，以及呢，这个神的同在有应许，神要在百姓中间行走，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啊。然后到了这个14到39节的时候呢，这里呢。这个好像是以递进的这个结构讲到各种如果悖逆没有守约的，有这个刑罚或者有咒诅啊。首先16节是讲到有这个疾病，26节讲到有饥荒，22节讲到有野兽，还有25节讲到的这个刀兵啊。最终来说，这个最终的这个咒诅是要被掳至异邦。那这里呢，每一层之间还有一句话啊，就是你们若还不听从我啊，所以这个是审判的，好像是层层递进一样。但是呢，到了40节至46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应许的这个恢复啊，恢复的应许这也是这一章26章的一个让人有盼望、有惊喜的一个结尾啊。也就是说，让以色列人呢在外邦当中认罪悔改，因为呢，上帝要纪念他与雅各所立的约，也纪念那地啊，所以审判的不是终点，而是恩典，恩典才是这个终点啊。这个就像是有些人会问，这个人为什么会有只有一只人，为什么会有犯罪啊？神创造人的时候在伊甸园里不是好好的吗？但是呢，其实人有自由意志，确实是犯了罪，但是神又设立了救恩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立位记的第25章的8到17节啊。我们请一位肢体或者这个同工帮我们读出这一段的圣经啊。有没有哪位肢体帮我们读出立位记的第25章8到？17节
我可以读
了，好。
《利未记》25章8到17节，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七年。这7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你们遍地发出脚声。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 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剪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长的。当这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你卖地给邻舍，或是从邻舍手中卖地，买地不可彼此亏负。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从邻舍手中买地，他也要按剩下几次收成的年数卖给你。年数多就多出价，年数少就少出价，因为他所卖给你的是收成的次数，不可彼此亏负，要敬畏你的上帝，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阿门。
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利未记的25章8到17节啊。我们先来看的是8到12节啊。这个角声响起的时候啊，角声响起的时候，代表着这个喜年的开始啊。所以呢，喜年呢，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啊，它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其实它是根植于上帝对时间空间的这个主权啊。在利未记的25章第9节说：“当年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你们遍地发出角声啊。”这里呢，特别的告诉我们一个特别的时间啊，在这个赎罪日的时候，触发这个喜年啊。那这个喜年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是第7个安息年。这个7个安息年之后的那一年，也就7七49再加一，就第50年啊，这一年呢，其实七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都是一个表明一个圆满的数字啊，所以7个7再加这个后面一年，代表的也是这个圆满跟超越的这样一个含义啊。我们知道安息年是7年啊，这个安息日是第7日啊，那喜年呢是7乘以7之后的那个特别的礼物啊，是给以色列的百姓有个特别的这个安息。那这个呢，其实可能跟这个创世纪里面的这个创造的秩序有关啊。上帝在第7天安息啊，进入他的这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安息里面啊。那喜年呢，就是把这个安息更加的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秩序、社会结构里面。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25章第9节里面啊，这个让我们看到喜年到的时候是以这一个7月初10日啊，这个大发角声啊，以这个角声吹响那一刻触发了这个赎罪日啊，这个赎罪日啊，这个触发这个喜年开始啊。那这个是整年当中最神圣、最庄严在全民进士认罪的那一天，角声就响起，宣告释放啊。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喜年的自由啊，从哪里来？这一段圣经就在提醒我们，喜年的自由是从赎罪的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开始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跟上帝的和解，就没有真正的社会的这个自由啊。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一直也都在追求这个和平，追求自由，或者以各种的名义来追求这个和平、自由或者正义啊。但实际上，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加剧了这个战争，加剧了这个破坏啊！我想这里是给我们有一个提醒的，就是在我们的赎罪日才是触发或者开始我们的这个喜年啊，或者喜年开始之前是有这个赎罪的，代表的就是要与上帝先有和睦、和平、和解你才能够跟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和睦同居啊，这个加尔文在注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就写，他说地上的公义啊，实际上是对天上恩典的回应，也就是说，只有我们跟上帝和解了明白了我们的这个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 那我们跟了地上的其他的有才有这个和解，就像是世界里面其实先有这一个纵向的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恢复，那在与人之间才有这个和睦跟正义。那么在第十诫里面呢，圣经里面呢，其实讲到这个自由释放的时候呢，在以赛亚书的第61章里面，其实也是出现的。以赛亚书的第61章里讲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主耶稣后来在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主耶稣在会堂里面那因为当时要读这个旧约的圣经主耶稣也读了这一段的圣经，并且向这个下面的听众宣告，今天这经要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是说明他是真正的这个信念所以在复活节后的这个礼拜一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是否愿意。是否被假如说我们仍然被一些的苦毒罪恶或者债务一直在那里捆绑，不得自由的时候，希望在我们的心中也吹响了这个赎罪的那个号角让我们进入到那个禧年的真正的这个安息，或者说这个和解当中以及呢，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恩典活出自由跟新生的生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成就了终极的这个信念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是25章的13到17节里面还有这个23节在这里呢，这个神特别的宣告，25章的23节，地不可用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地是神的，不可用卖。这句话呢，基本上是颠覆了当时的近东古代近东的一些的文化文明的关于地权的这个概念其实也挑战了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土地财富视为不动产，视为绝对的私有财产的这个世界观那以色列人在土地上呢，他们经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自己是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其实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这样讲，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其实这个重点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地的这个主人，在这个地上的这个主人所以呢，这个呢，其实你说有没有真正的实践呢？其实也有，在土地的这个交易上面，如果按照这个14到16节的规定来说呢，其实买卖土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买卖，而是收成次数的这个租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14到16节里面就讲到，是随着禧年的远近，这个价格会浮动的。也就是说，离这个50年的这个禧年越远，距离这越长那这个价格就什么就可以越高一点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年份。但是如果你过几年马上就是禧年了，那这个价格要什么要低一点，因为50年之后要好像要重新的这个洗牌一样。所以呢，这里也讲到一套以这个禧年为基准动态的这个定价体系那这个为的是防止贫富的这个永久固化然后保证。一些这个弱势的、相对贫穷的人，至少50年左右的时候，重新有一次重新开始的这一次的机会这段圣经呢，其实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是有一些的一些的呼召跟挑战也就是我们把多少东西当做是我们自己的，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讲，哎，我的财富、我的才能、我的时间。我的前途其实禧年，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提醒跟护照的意思，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是这些产业的托管者，我们不是这个终极的那个主人，不是控制这一切，而是托管。既然是托管的话，我们要把这个产业管理好然后呢，使用好 就像是清教徒对财富观啊，对财富观，经常会引用是这个约翰卫斯理讲的啊，这个尽力的去赚钱，尽力的省钱，还有是尽力的这个奉献啊。这个约翰卫斯理说，他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做传道人，年薪30块钱，他有27块是奉献，只有3块钱。这个后来这个赚得多起来了，他每年。每个月这个使用的钱还是差不多那个3块钱，但是其他赚的更多的都还是奉献出去啊。我想这个就是清教，我想美国也是，其实也是个清教建立的国家啊，或者背后有清教主义精神啊，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产业这些呢是上帝托付我们来使用，不是让我们去挥霍的啊。在17节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讲到要敬畏上帝啊，敬畏我们的上帝啊，这个是利未记里面一个重要的这个提醒。也就是说，当律法这个有时候触及到比较难遵守的地方，比如说财务与人际的公平啊这些，圣经在这里呢都是以敬畏耶和华作为一个基石啊，有的时候。规定的没有那么细，没有那么细的时候，怎么来操作呢？其实一个是一个相对动态的一个奠基啊，就是以敬畏耶和华，怎么样做是敬畏耶和华，怎么样做是体现圣洁的，怎么样做是体现爱心的原则去做啊，这个跟这个新约里面讲到，你想要人怎么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去待人啊，是同一个意思啊。那最后这个第三个方面啊，我们看到这整个26章里面啊，这26章里面不断在讲顺从与悖逆之间啊。如果顺从会怎么样？如果悖逆会怎么样啊？但是最后26章42节提醒我们要纪念这个神与雅各所立的约啊，也要纪念那地啊。虽然26章里面有很多。咒诅的这个段落读起来好像让人窒息啊！我们前面讲到有好像有5层的递进的这个审判讲到要使城邑变为荒凉，要毁坏高处，甚至呢要将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散在列邦当中啊。但是整段的这个重点实际上是落在最后40到46节讲到是恩典的。这个转折啊，或者说转折的恩典啊，在咒诅都发生之后啊，仍然留有一道窗口，一道门啊。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的话呢，神会纪念与雅各所立的约所以神是这个纪念约的神他不会忘记他的约这个是。这个是我想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其实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有跟我们讲，他说上帝的恩召、上帝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啊，到最后神都有这个恩典的作为出路给我们啊。好，那我们讲一个圣经难题啊，这个禧年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乌托邦的啊？利未记的25章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点啊，就是关于禧年啊。禧年啊，我读起来的时候真的是蛮受安慰的，我觉得也是非常一个美丽的画面啊。所以今天这个讲解的时候，大家看到的，那个封面里面啊，是主耶稣好像领着我们在一个青草地上啊，非常的美丽。那以色列这个历史当中是不是有实行过禧年呢？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禧年呢？那我想呢，这一个禧年呢，其实圣经在其他地方其实确实是比较少真正记录到这个禧年啊，而且实际的运用当中，如果按照这个第50年就要归回一次，就要赎回一次，重新来一遍，其实也是面临实际上的操作上一些的这个困难的地方啊。所以呢，禧年呢，在这里呢，其实更多是给我们一个规范性的一个理想而不是说真正的50年在当时就这样执行一次。它其实是告诉我们，或者说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上帝的国度应该是怎么样的，不应该是怎么样的，不应该永久的这个贫困，不应该有些人永久的做这个奴隶所以是给我们一个理想， 一个目标啊，所以呢，这个圣经在先知书里面啊，其实这个不断的大家会读到啊，这个先知责备这个富人兼并穷人的这个土地，其实就是以这个为基础来这个来批评那些富人啊。第二个方面呢，如果不遵守禧年的话呢，其实是会有这个会有刑罚啊。其实我们知道，到读历史书的时候，以色列呢这个王国被掳啊，王国被掳之后怎么样？其实地就享受安息了啊。其实反过来说，这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遵守这个信念，后来他们真的是被掳被掳的时候地荒凉的时候，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地也是享受这个安息啊。所以这个后来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并不是说这个禧年不好啊，其实也正是有禧年遵守有祝福，这个如果没有遵守的话呢，有这个最后有这个后果啊。那其实最后呢一点呢，就禧年的这个终极的实现，其实就是指向弥赛亚的这个国度。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主耶稣在读到以赛亚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就讲到是应验在他的这个身上啊，其实就这个意思啊。大家看到的右边的这张图啊，其实是这个是，天主教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的一个禧年的一个图标啊，在这个禧年的这个图标里面啊，大家看到有四个人啊，这个四个人呢，这个按照天主教的官方解释，其实是指着这个大地四极啊，四极的人其实就是代表着各族各方的人，那他们呢，这个代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肤色啊，他们彼此拥抱啊，代表着和睦啊，这个彼此相爱啊。第一个人是紧紧的依偎着十字架啊，然后四个人下面呢是蓝色的波浪，其实代表这是人生的旅途啊，不会总是这个风平浪静，还是会有风波啊。那个人的处境跟世界的大事呢，往往让我们要去增进这一个和睦啊。然后呢，十字架下面呢，他们看这个十字架下面是一个锚啊，锚呢其实是代表着这个盼望，天主教里面这个锚是，或者说，来讲这个盼望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一个锚来表示啊。那这个徽标，这个下面是讲到这个希望的朝圣者啊，朝圣者其实不是一个孤单的旅程啊，或者说不应该是孤单旅程，而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旅程啊，就像我们也是一起来读圣经啊，是个团队的这个旅程。那这个十字架呢，稍微有点弯动的啊，不是静止不动的啊，这个代表意义呢，他说是因为十字架并非不顾及人的这个需要，并非不让人这个并非让人在那里孤立无援啊，而是主动的来就近人啊。主动的来带领人啊，这个是去年的这个关禧年的这个徽标，觉得蛮有意义的啊。最后呢，我们是一个结语啊，所以利未记的25、26章呢，讲的就是关于上帝国度秩序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画面啊。禧年呢，也告诉我们，上帝是时间跟土地的真正的主人，我们呢是管家，是托管者，而非主人啊。那26章也讲到约的话呢，其实告诉我们，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但是他的怜悯呢，才是终极的啊。所以任何时候，愿意有认罪悔改都不会嫌晚啊。这两章呢，在神学上来说呢，其实就在讲关于谁是真正的主人的问题：土地是谁的，财富是谁的，历史是谁的啊？而每一个答案呢，都指向同一位，就是在西奈山上与摩西立约的耶和华啊，在我们新约里面来讲，就是在加略山上为我们这个钉在十字架上又死而复活的成就终极禧年的耶稣基督啊。我们有个应用的这个题目啊，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家庭当中、工作当中啊，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以禧年的这个原则、禧年的精神去实践的？比如说，对财务，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个一周7天、6天的在那里忙碌啊？比如说，对某一些亏欠过我们的人，是不是可以主动的甘愿的有一些的？这个宽恕啊，赦免啊，再或者是对某一个需要重新开始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的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主动的伸手给予这个帮助啊？我们有一个金句啊，金句是25章的第10节，第50年我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要宣告自由啊，喜悦跟自由。是连在一起啊，最后就稍微报告一下我们，接下来这周的这个圣经马拉松的课表，这个我们今天是周一，我们读的是利未记的25、26章啊，明天呢，我们是利未记的27章啊，就是利未记的最后一章了啊，所以我们在最后一章之后，我们可以有个分组啊，或者有大家的一起的回应啊，这个有这个周二的这个安排啊。那周三的话呢，是民数记导论，就是我们立位记的下一卷啊，是民数记啊。然后周四、周五都是民数记啊。那么，有个特别的地方是周五的这一个傍晚，在美西，周五的傍晚，在中国的时区是周六的上午啊，周六上午大概是8点钟啊，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专题讲到这个。唐崇怀牧师这一位影响当代中国基督教会蛮大的一位牧者，一位神学家啊，这个我自己跟他的一些经历，以及谈一谈，谈谈有哪些地方可以学习，给大家一起分享的啊，谢谢。好，大家有没有一些的你的回应？关于这个禧年啊，安禧年啊，或者是问题也都可以。
不是，我有好几个问题啊，
哎，
迅速的讲。第一，那个禧年，他又回到把地交给最初的，这个最初的是从什么时刻开始定义的呢？因为这个地，它一定是不断的在更换主人嘛，是从他们抵达迦南地之后，这个地分给谁？那会儿。开始当做那个最初的主人的那个瞬间吗？还是怎样？我有一点没有太懂，不知道我有没有把我的问题给讲清楚。对，那第二个是那听你刚刚讲的，犹太人到迦南地之后，他并没有执行禧年。神给他们的这个命令是吗？我还挺惊讶的，因为神给他们的律法讲得这么清清楚楚，7个安息年之后要有禧年，他们居然从祭司到会众都这样把它置之脑后了吗？还是他们执行过，但是发现太难就放弃了，还是怎样啊？那他们有执行安息年吗？就是7年之后那个地就不耕种吗？就是纯粹对历史的这个好奇哈。那个最后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刚看到你刚刚那张图上写着2025禧年，我还挺惊讶的，为什么2025年会被天主教认为是禧年呢？我想到我们在2000年迎接的时候，到处都在说千禧年，千禧年。那时候这个千禧年里面的禧年，跟我们圣经中神颁布律法的这个禧年有关系吗？我目前先就这些问题，谢谢。
好，大家，
我先回应每每一小点，好不好？
谢谢圣母，
那个这些以色列人不单单没有遵守禧年，他们连安息年都没有遵守的，也就是每7年要休耕一次，他们都没有守的。
所以后面如果我们继续再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个以色列人被掳神专门给他们定了一个时间，就是70年的时间。所以那些先知们，他们就很清楚，就是我们后面读那个先知书的时候，然后有个先知他就说："哎呀。"神定的这个70年马上就要满，我们可能就可以回到以色列。为什么神定了这个70年？就是因为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490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守过这一个的安息年，所以就是定了70年，让地就是一次性的给他休息完整，也是神，给他们的这个没有遵守安息年、禧年这一个的惩罚。对，这个我先回应这一小点。
谢谢。我是记得后面从他们被掳到回来是重修城墙，中间是有大概70年的那个，是从这里来的。那所以他们犹太人不是很认真的去守了安息日吗？安息日电梯现在都还不能按，他们就把安息年跟禧年完全置之脑后了。他们哪里来的这样的胆量啊？我还挺这。挺这么不服从神的知识，回到2000多年，回到那么早，都不是2000多年了，更早的时候都，他们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居然敢这么悖逆呀、啊？挺惊讶的。不过先接着听牧师讲哈，谢谢。
谢谢妹妹的问题，也谢谢刚才师母的回答啊。对这个犹太人呢，其实在守这个安息年、守禧年的这个事情上呢，没有像我们了解到的这个关于安息那么的严格在守。那我想其中原因可能就是关于这一个实际上的这个实施。安息年的这个实施啊，这个禧年的这个实施上，其实实际的执行层面是有困难的。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其实一些大的宗派里面，其实到目前为止呢，很多的大宗派里面的牧师或者一些大的神学院里的做法呢。其实给牧师、给神学院老师也有禧年，这个安息年的，就是工作6年之后。那一年呢，他可以有这个休息，但是实际上很多的教会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比如说，这个教会比较小一点，这个也不可能这个给牧师有这么长时间休息啊。我想可能在犹太人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也是同样，圣经其实主要是没有记载到关于他们怎么样实行这个真正的在安息年怎么样的操作，禧年上怎么样操作，所以。也不是说一定绝对的没有，但是从这些的，这个圣经记载的资讯来推测的话呢，他们可能没有具体的来执行，所以这个可能性就是因为实际执行当中有很多的，就像妹妹刚才提到问题，到底要还什么，什么时候来计算？但是我想有个参考，就是他们当时的卖地的时候，这里讲到的是要按照禧年的长短来卖地，所以如果这个过几年就是禧年了，这个地又要少一点钱，这个时间长的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的物业，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个70年的条约还是怎么样，这个价格要随时波动，所以确实是蛮复杂的，所以这个我想，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来看这个禧年的时候，也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宣告，就是不要老是让穷人一直穷下去，富人好像握着这个财富，以为去占为己有吧，可能是这个意思。
我回忆一下哈，关于这个禧年，我觉得这个禧年为什么难以操作？因为它特别的违反这个跟我们的人性、罪性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相悖的，就是因为它我们人是自以我为中心的嘛，什么东西到我们手里，我们就不愿意拿出去。这个安息日比较好守，就是不让我不干活，那还好一点。但是呢，就是像禧年的话，要把这个什么欠的什么土地还有归还啊什么，这个相当于把自己的利益全部让出去，这个就是这个是跟这个人是根本做不到啊。 所以说，还是就一直来都没有执行，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人的一个罪性，也是因为我们人不信了，真是不相信神会如此的公义。因为神他是说了，他会那一年他会这个有3年的出产，但是人是绝对不会相信说神会给3年的这个出产，所以就根本不可能实行啊，还是跟我们人的罪性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个禧年就是跟刚才说的这个耶稣是成为终极的这个禧年，因为这个在耶稣里面，你看那些使徒门徒们，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啊，耶稣就是复活了以后，他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了，所以他真正的就看世上的东西为粪土，这样的话他是真正的有了自由，才是真正的一个禧年。我们这个人，我其实上一次我在祷告山祷告的时候，我祷告祷告，我说我经常我是祷那个祷告我的什么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忽然间有这种有一个那种不是深夜不是感动，反正就是一个很扎心的那个就是两个字就是我的，我突然对我的那两个字我特别特别扎心。我说这个我，然后我就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安息，是因为我的太多了，都是我的，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什么，因为都是我的，所以呢，我就没有安息。如果所有的都是神的，那我就不用去那么焦虑啊，那么什么，教会也是神的，就不用去焦虑，就是就可以安息，就是因为我的太多了。
谢谢苏萍的回应啊。其实这里跟我们刚才一直的这个在讲解这两章的时候，有个观念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土地也好，产业也好，其实我们是一个托管者。有的时候我们太想占为己有，太把它当做自己的产业啊，所以就不愿意放手。所以这个信念还是很难。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想着，哎。我们从自己做起，能不能50年的时候给自己放一年的假，休息一年？这个对大家是不是也可以调整？50岁，我们中间我想有一半以上可能
刚
就
过了，
都过了，
刚刚过
来
了。
给自己补一个安息年。
哎，不过我发现就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当然对圣经一窍不通，根本都不知道。我发现在美国的大学里那些教授，他们都是我知道的哈，一些是有 sabbatical year。就是那教授在那个学校校园里教了几年以后，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按照7年这样作为的哈，回头可以具体去问问，他们会放
这个
假，会放
在我
假，
是。
然后让他们可以离开本校园到别的校园去当一下客座的访问的教授，或者就是去游历，还是怎样？我后来读圣经才知道，哦，原来 sabbatical 是从圣经里来的安息年的这个意思。
对，这个可能是从神学院这个开始的。这个我以前在香港的神学院，就是他们老师教了6年，第7年他们可以另外的学校去做学术访问啊，或者休息1年，或者有的做法呢是3年的时候休息个半年。那在湾区呢，有的时候我也去了解一下一些教会、一些神学院的做法。那这边的神学院呢，可能教会的做法呢稍微少一点，比如说这个半年里面休息1个月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象征性的休息一段时间也有。
那怪不得，因为美国的很多大学都是从那个基督教从神学院出
有关
来
系，
的哈，包括像最著名的这些哈佛啊那些很多，
那我
所
也
以
都
他们
有。
的对他们的这个 sabbatical year 应该是从最初，那应该就是从
圣
这
经
个。
有关，
对，圣经里来的。刚刚那个苏萍讲的这个，我的跟牧师前面讲的也特别扎我心。我昨晚临睡前正好在读一本书叫做《简朴生活真谛》，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中间就读到了圣安东尼奥的那个故事。我以前对这个人不知道，哎，他是沙漠
沙
教
漠
父
灵
和那
修
个。
吧，修
对，
道。
传教的那个，不是，是叫什么之父，修道之父
对，
哈，
修道。
他就是读 读那个后面马太福音19章，读到耶稣跟那个财主说：“你要把你所有的
变卖。
都变卖给穷人，怎样？”他就这样做了，然后他就把他自己所有的，他是个很有钱的人，把他自己所有的全部变卖了，给了穷人，除了留下一点给他妹妹后面生活的所住，然后他自己就去沙漠里，先去独居，先独居了20年，后来又去独居了40多年，最后，就是把所有的自己的那个物质的生活，那个我在想，修道士嘛，后来就是从这儿开始，那他的全部就是把物质的全部当成都放在脑后然后成为了很多很多人的就是那种鼓励和激励来，然后让我极惊讶的，他后来活到了105岁哦，在公元200多年的时候啊，就是真的看到这样一个人，也是真的在提醒我，这个我的，我们，我是把什么都当做我的，我的房子，我的银行财产，甚至圣经那个中讲，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可是也总是不由自主的都把儿女当成是自己的产业，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谢谢牧师。那我刚刚前面问的那个2025年是喜年。这个是从何而来啊？那个千禧年有关系吗？就是2000年，这个千禧年跟我们这个禧年有关系吗？
我想这个关系就在于这个圣经里面这里讲到50年啊，50年是一个禧年。那天主教的话，有可能是后来把这个因为50年太长了嘛，这个所以是把这个25年分25年，隔25年也可以当做一个禧年，可能是这样一个含义。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那2000年的话，那就更加是了，因为这个除以50的话，它可以整除嘛。所以也把它当做禧年，我想可能是这个意思。对，我觉得刚才美美前面的这个回应，我也很有同感。其实我们太多的东西之后，这个搬家的时候就特别明显啊。这个你搬的太多东西，你就特别沉重。我想对于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抓住太多的东西，无论是土地啊、这个房子啊、产业啊、这个财富啊，你就没办法这个轻松上阵啊，你没办法这个脚步快入母鹿的蹄啊。我们昨天引用了这个哈巴谷书的那个先知的话啊。
关于
罗
千
罗宾要
禧
分
年，
享，嗯，好。
关于千禧，可能跟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说，耶稣做王1000年，那个一千年可能那个数字可能从那边来的。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结束，好不好？好，大家有感动的都可以来，这个一起来祷告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向感恩，谢谢你的恩典带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利未记25章、26章，让我们知道禧年对我们的这一个自由的这个释放，是被掳的能够得以释放，是这一个贫穷的可以有机会重新开始富足。感谢主的恩典，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反思有哪些地方我们太过于占为己有，以至于我们的步伐沉重，这个压力过甚，求主让我们真正的享受心里面的这个喜年，承认你的主权，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我感谢你在复活节之后的这一个周一啊，牧师给我们带来你的话语和信息，求你让我不断的能够被提醒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产业，我们不过是寄居者，是来为你来工作。求你让我把我的可以逐渐的放弃，更加定睛在你永恒的产业上。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是吧？是的，你看我们能够有这个安息啊，我们在你里面啊，真的是
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来成就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的。当你要买鞋的时候，你也说这个那一年呢、啊，之前他地要有3年的出产，那你隔年休息的时候要东西吃，即使在之后呢，你开始滴滴在开始增重的那一年，还是还有东西吃，成就的粮，是吧？真是你丰富的供应，是完全是让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可以来休息，就是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安息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们好，我们一起来合影啊！感谢主，我觉得我们都有机会经历这个喜年啊，50年，大家如果还没有过的话，可以过一个，为自己过一个喜年。然后至少我们另外一个都经过了2000年的喜年，我们在这里的都经过了2000年的喜年啊。这个纪念耶稣基督啊，这个降生2000年啊，进入第三个这个大喜年啊，我们来记一节的圣经啊，我们记25章的第10节，大家觉得可以吗？好，我来读，大家一起来印啊，这个方便的话就打开摄像头啊，我们拍一个照。哎，有罗宾帮我们拍吧。
OK。
好，利未记第25章第10节，第50年。你们要当做圣年，当做喜年啊，
年，
在
吴师
遍
先
地
帮我们读
给
一
一
遍啊。
切啊，我先读一遍啊，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啊，大家最后讲宣告自由啊。好，利未记第25章第10节，第50年，你们要当做圣年，当做喜年，在遍
在
地给一
遍
切
地
的
给一切的居民宣告
宣告自由，
自由
啊，
宣告自由，自由真的很宝贵。好，再见，哎。